好，现在假设看到了，那我怎么吸引一个认真的儿子，认真的儿子到我旁边？那你就必须调整心态，怎么让他认真呢？你假设没调整好，你会发现你一直吸引那个认真但是不认真的那个心态，一直都连接，你永远会看到后转。今天我出来，然后我那个三子女，她在树德家商练那个美容美发科的，然后他们老师开始介绍一本书叫《秘密》，他的学生就上网去订，订完之后，他本来要找他一起订，我那个三子女也蛮聪明，然后直接我要回去问我叔叔看有没有再来买。他来问我，我就拿给他，然后我把那个实践版《吸引力》跟《秘密》，还有呢有求必应八好全部丢给他，你来去看。然后他就拿到学校去跟同学讨论，讨论的结论，那个他有一个同学，我才不相信呢，我爱一个男生爱那么久，我每天都希望他爱他，就是不成功啊。对呀、啊，你没有看到？他怎么办？他就问我说：“对呀、啊，叔叔，他讲的没错了，他真的很喜欢那个人，每天都为他努力，但是就没办法感动他喜欢他。”那、啊、你怎么跟他讲？你们假设从基本功的角度，你们怎么跟他分析？你们去整理一下，为什么他所爱的那个男生，他没办法吸引他来爱他？对，就第一个不相信嘛，他不相信吸引力法则会吸引，这是另外一个啊。你可以再整理啊。
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啊。
有可能啊，啊也有可能他不爱自己啊，所以创造不出别人来爱他。也有可能他对男人不信赖、啊、那你怎么去从这里面归责到你的内心？这个就是一般在从在理解或者讲基本动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大概都是回到自己，回到心这两个入门感受才
有。有时候讲出来说，他感觉自己不配，那也许不是我自己有，也许是自己不配。
你呢、啊？你现在呢？你的思考模式是这样，
就是我们讲的话，就投射自己。
对，投射自己啊，就是你会有一个基调投射，你会去这样诠释自己。啊，你进来，假设你进入基本，我们等一下会谈到核心感受，我们再来谈。我现在就是回到自己，你先粗浅这样理解，回到你的心。但是心会这么简单吗？你们单去了解自己，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？
所以回到自己，做自己的心，那个心是那个心，心要那个心，说要顾虑那个所看到的、创造，他觉得他
投
射出来、创造出来的东西，
他就会从那个角度去看那些。
所以这个还是回到那个核心问题。
对，就是自己。
对对，
回到自己。
就像你刚才说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。
你看看你们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为什么大家会在一起在这边听课啊？对啊，啊我创造我，
他也创造我们。
对啊，啊我这些比如说我想去讲基本共享心理对话书嘛，由这个标的，然后你们看到这个标的，你们想来学。啊我刚刚讲了纵向的哦，纵向的部分就是我内心里面有很多想法，投射出去外面也有很多想法，有些想法我看不到的，它依然会在外面。所以赛斯讲了一句话，生命即表现，生命永远会表现，你内心有什么东西，外面都会表现给你看。所以，一个表达的基调是你在运作你生命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品种。那你就必须这样看了，生命其表现，就是纵向的，你自己去看；，然后横向的，为什么吸引你？为什么吸引你？为什么吸引你？就是我们一起去看，每个人都是我吸引过来的，那我是不是有吸？至少目前有一些基本的想法是投射你们。那今天假设我要整理，你们为什么每个人会来这边，然后让我投射出来，帮我演练基本功，那我会一个一个整理，把你们数据挖出来，我就知道为什么投射那么多了。这样讲完之后，你会觉得秘密像秘密吗？那太简单了吧？这个就是横向的啦，所以你是多重的啦，每个人都是多重的。啊，在这个角度里面，你们每个人也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，我也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。 难道我自己一个念头就动你们的可能性？你们一直在演，啊，可能性是怎么样的观点？比如说我今天我要讲一句话，我已经在开始筛选了，讲什么话比较适合，例子怎么讲比较适合？有没有看到我已经很多可能性了？结果决定选择一个，其他的可能性就被我排除丢出去了。这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性在哪里？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断的动。和我讲的意思就是可能性。啊，你可能比如说，你可能会有一个可能性是完全像我，比如说完全没有兄弟姐妹的，只有父母亲的。但是就这个物质实相，你们目前碰到要把那个吸引过来很难。就像我要吸引我爸爸，目前七十几岁，你要吸引他是大学教授，太难。但是你要把吸引一个他原先有赌博喝酒的习惯，我吸引一个没有赌博的习惯的，应该蛮有可能的。我很成功了，
成功了。
哎呀，是成功了。他不敢赌博，因为我要恐吓威胁做事。我演白脸，我姐姐跟我妹妹演黑脸。啊，然后直接去压我爸爸说：“你哥在讲，阿姨那边跟你起哦。”我爸爸有惊的。啊，这个就是电视菜啊。你用什么心态，你的心会不一样的，表达的东西就会出去了。当然，你假设要觉察说，我为什么吸引我这样的父亲在我旁边，那我可能从我出生就开始要检讨。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检讨那边，我要的就是他不要赌博就好了。那他真的会变的，这样的动就是基本功的吸引力法则。你专注什么得到什么，当然心理法则有很多的技巧，那个加了我会印资料给你们看，他把目前有求必应啊，还有一些节奏的跟赛斯讲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丢给你们看。我刚刚是讲了两个入门的感受，你们去抓一下，目前大概都评估这个而已，目前习惯都用这个啊，你就心里怎么专注什么的，然后那个亚伯拉罕那个高你就开始教你们一些什么心法。他的心法很简单，就是外面的事情变一些物质环境的那个情境，然后不断的演练，然后你慢慢相信它是真的，那你就会变成真的。这个部分叫信念，将来我会谈意念、信念跟内在感官的那个流程。这个是对于有时候要练它不容易，因为你们假设要学它，你们就必须跑。我现在丢一句。咬牙的讲，为什么就这样？你们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会专注在那边？你们就我丢一句话，你们先觉察回到你的心，有什么想法？你的想法就是你的轨迹，去看一下你的想法很珍贵哦，你就可以追得到了。我们刚刚的节奏很简单嘛，我先就基本功的定义嘛，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生活中所有、生命中所有的体验，哪个领域都适用。以赛斯的讲法就是，宇宙之间唯一的真理只有这一个。
但是我的心没有形象，我的想象就是创造。
你回到你问的这句话，
那就是叫基本。
没有，现在是我们为什么吸引你的脚呢？你的脚翘起来，本来没有人注意的。
对，为什么吸引你？
对，而我讲出去之后，为什么他们大家会吸引我这句话出来？他可以从我这句话在追你。而你的话刚刚分析出来的，已经分析了一些讯息。而我投射的是，大家好像对基本功还不是很清楚。这个部分对你们来讲。都是还无意识的，没有关系啊，就各自创造啊。每个人看他都会不一样的想法。
对，可是我说从你的无法去追到的内心，可是从你了解这些，
他的话就
会追到我自己。我现在是学生嘛。个人嘛，每个人都 回到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回到。
那你刚刚那句话，我让我感觉怎么了？我说为什么突然把情况知道了？
因为我刚好偏这边的。
为什么让大家都看？都是看我的脸，是看我的脚，还是你该写的？
就是，对，就在投射啊。去体验一下这个感觉啊！我刚刚讲的就是很简单嘛，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经验跟体会嘛，而你生命中经验的体会一定各个领域都有嘛。那你是用什么心吸引过来的？心有很多嘛，通常我们里面最强大的感受叫信念啊。你相信什么是真的啊？像我刚刚举的一个例子，你假设相信，比如说我左手这种残障人士是代表。前世做了一些坏事情，这一世必须，比如说切到的是这一世才被切掉的。那假设是有这种想法，你就会直接看到你左手，然后设定我前世做了坏事，这一世要来收成吗？
前世做太多次了，没有什么逻辑感。
对，啊，这个是不是一个念头？决定我目前对这个想法，啊，这里面有什么念头在作祟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世那个因果观点框到我的左手。好，现在假设我们再丢一个观点，第三世的观点，为什么一个人要残缺？因为他要去讲，就聚焦在某一个特定的感受上，
有着蛮深的天地
聚焦的。对，他就这样聚焦，他就这样聚焦。假设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你会觉得他一定有一个特殊的专长。
对，
没
错。
那你就想去学。那你假设就要在刚刚讲的那个角度，啊，这个人挺可怜的，他可能会有点聪明的心。或者说有另外一个观点，像这个点击量会这样吧，机器人一样会过数的。就变成不同的角度，事情的感受就不一样了。那你怎么去看？啊，比如说，有人认为死后是没有世界的，没有神的，你会发现他这一次就是过着那样好像唯一的游戏，继续不玩耍。啊，有些人不是认为这一次功德积好，死后的世界才会好，所以他每天就练法会、练经，有意思吗？他积功德。然后让所有的时间都来，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动。由这个角度，他不断的培养那样的你那个观点，然后为的是什么？进入天堂，或者进入更好的世界。啊，假设有人像我这样，管他的，就是这一次里面学会怎么去操作基本功就好了。每一刻我都在练习怎么去操作，每一刻我都在练习怎么操作，我就是练习而已啊。这个时候不愉快，我就移开调配；我这个时候不愉快，我就调配。每天都在练这个，练完了就一三四的观点。死后重新检讨一下，加二加差不多啊，那二加差不多啊，我不爱二了。一轮回结束，但是轮回结束不表示你不用再可以观察这个体验了，你随时还可以把你那个焦点移到这边，然后去看一下，哎，怎么学。是不是有一个特别？比如说，假设我将来脱离这个物体的形式了，那么我到一个更大本体，我这个环外系这个经验依然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演化了。那我可能过几千年之后才回来看，啊，它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过去不会过去，未来的已经到来。它站在时间跟空间以外去看所有的经验的话，是同时并行的。这个观点决定你怎么去看这个世界。
过去未来已经打入自己的灵魂。
你能够跳开时空去看的话，就看得到了。我们假设回到基本功里面，回到你的心的感受去看一下，你去回忆一下你的记忆。你没有过去存在的记忆的话，你没有过去存在那个记忆那个情绪的话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现在在哪里？你一定是在过去那个存在的基础之下，你才变成现在的。
也就是说，在时间发生 生活的话，
我们一开始
的方法就是这个担心，就是
对，所以过去
过去就是未来给你
切的。对啊，那你会发现他过去没有消灭，在他心里面还是有，而且影响到现在，我们习惯是这样。但是你会发现，比如说徐师，他的未来就设定要闯过三十，他没有这个未来，你说他现在做得了吗？那是不是未来已经来了？那影响到现在了。所以过去没有过去，未来已经来了。只是我们粗浅会用时间的表准去看未来，你能够你感官没体验到，所以它不存在。但是实际上，你假设从基本功那个回到你的心的感觉，你就知道回到心什么都存在，未来已经来了，过去没有过去。今天假设过去已经没了，我碰到我爸爸，我不会叫爸爸，谢谢啊。来我哪里谢谢啊？我不会说。所以过去永远洗不掉，除非你愿意把它忘掉。忘掉之后，你会发现你跟原先的人情旧的那个事物关系都全部没了。那、啊、他就一直在影响你了。啊，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物质中所有的经验跟经验，这个就是回到自己，回到你的心。这样流动看得到吗？你用你的心哦，创造你生命中物质世界中所有的经验跟体会。我们现在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了。这个世界是多重的，所以你挖到你的富有，比如说你累积一兆了，别人不会少。就是说你已经累积一兆了，王永庆依然是好几兆。你不会说因为你多一兆，世界就少了好几兆。宇宙就是这样重叠，所以你尽量自私去要你要的东西，全世界的能量不会少，只会扩大，扩大，不断的扩大。你能扩大多少，宇宙就扩大多少。这就是基本功的宇宙观了。你今天假设站在基本功，你会看得到，你是创造目前所有世界经验的人。这边最难，我经常被人家提出来的疑问就是，那他的世界跟我的世界碰在一起，我们要不要比较谁的能量比较大？一般会这样啊，会陷入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好像集体世界跟我的个人思想是冲突的，啊，他社会的压力来了，我就必须屈下去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能量压着你，那个力量没了，所以你没办法创造你的世界，这时候基本功跑到哪里去了？你没有创造整个力量了，你已经被社会群体环境压得喘不过气。这个观点目前学基本功或学赛事的人都还框住，就是集体世界是集体世界，你个人的实相碰到集体世界你就没辙了。假设是这样的话，你们不用学基本功了。比如说我们拿陈水扁来讲，有地缘的话就原谅一下，怎么那么倒霉，这么现任的总统，懂意思吗？啊，这生了生病的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啊，病了爱台湾的，经过基金拢寄去海外，准备要投票国民党的监督啊。哈有没有看两种思考？你看在这种思考的角度一样，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集体事件的人还是可以创造他要的理解，创造他要的体会？我只要强调的是，集体事件没有像你们理解的那么严谨，不可松动。你们都还可以做你们有意识的去体验。你像学身心灵的人，大概有时候还不喜欢去上见底。我中中我看过了，不要紧，我中我也没有干扰啊。啊，你探几耶？你够通通啊？那我也是探几赚钱几耶？啊，景气再不好，你会发现有些人还是照有钱啊。个人还是在创造他所属领域的体验。 所以客观宇宙集体事件会框你们嘛。上次经常举的就是说，同一个地方发生地震，为什么就有人会死，有人不会死？为什么？假设一基本功的想法就是因为他还不想死。啊，不是基本功的看法，很简单的，就是啊，人个救护队第一个地面当然先救伊，而且会从这个客观的角度让偶然的几率去解读，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死？因为社会的救助手段刚好在第一手挖，然后他买的地方就尽量用偶然的去解释。难道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《功夫熊猫》？它里面不是那个龟大仙？龟大仙啊，不是大师了，功夫大师去问那个龟大仙，确定是这个熊猫会变成救世主那种人吗？因为他们说预言嘛，啊，他救他们的人会从空中掉下来。啊，那个功夫熊猫本身不是，他是一直想进来看，啊，他想尽各种办法，最后在椅子上面点那个充电炮，然后就飞进来，掉下来之后，全部人才能相信这个什么功夫都不会，竟然是要救他们的。难以置信，因为不会打，啊，那人家那功夫大师收了好几个徒弟啊，都很厉害的啦。啊，只有一个人相信，就是那个龟大仙。他说，宇宙没有意外，就是他演讲三次，那个功夫大师还不相信。后来确实是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判主要进来屠他们那个庙的时候啊，那个判主有一个点穴的方法非常厉害。他那个功夫熊猫很胖嘛，他的手指在阴都点不到穴，
不会定住，因为他那个手指那个点穴很厉害啊。啊，这个点啊，功夫熊猫就不会痛，而且打回去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真的没有意外，就是适当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有时候我看过，有时候力量最大的不表示能解决事情，而是要看是不是恰当就能解决事情。所以最近在看一本书，叫《对爱因斯坦的去解决问题的方式》，它的标题是什么？用力思考不如用对思考。那所以你们怎么去看事情，去对应你的心，这个就是入门感受。